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教会的邀请，去年的这个时候来，今年同一个时间来，那是候鸟，对不对？准时的鸟就飞回来这样啊。去年有见过面的举手。哦，大概啊，全部没有，刚才没举手的请举手。也有几位哈，表示今年新来的嘛，教会欢迎你，希望继续待在这个温暖的家。在这里可以一起陪他服侍认识神啊。今次我们叶牧师给的一个方向就是希望教会能够一起建造啊，同心合意啊，所以我们有几堂利用这个培灵会的时间一起来思考如何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啊。那第一讲我们讲建造教会的要素，保罗写了多少封信？有人姑且说算13封哈。有没有人知道说保罗的书信当中有2封是很明确的，你看书信就知道他的表情。第一封可以看到他哭泣，就是他写这个信，你感觉这个作者这个保罗哭着在写的。哪一封？好，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也大家也想一下哪一封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只有3节，请。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啊，经文很短，我们再来考试啊。就看教会的成人组织学有没有上好啊。刚才看到保罗哭泣的是哪一封？13封，你猜有1/13的机会。哪一封？哥林多有出现了，前书还是后书？后书啊，感谢主。好，看这边哈，今天看这个腓立比红字的地方啊。那保罗写信呢，事实上没有在这个地图上，在左边意大利罗马监狱里面啊，所以就知道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在罗马的监狱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啊，谈到这个问题。好，我们刚才提到的2封表情哈，第一封哥林多后书，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教会有钱有人有恩赐，但是呢很多问题，纷争，娶继母，怀疑复活，争讼，好多问题。所以保罗呢就写信就劝他们不应该这样，要改，结果没有得到好的回应。他们不但不听保罗的，甚至呢还反过来批评这个曾经设立教会的这个宣教士，说这个人言语粗俗啊，相貌长相不是保罗的错，是他爸爸妈妈的错。就说他骂批评保罗的时候还认为这个人啊讲话不好听，长相也难看，听说保罗是秃头朝天鼻啊，这个不一定真的。所以呢就保罗就难过，所以就想说我自己设立的教会，现在教会的情况应该人数也多也不错，怎么不听劝呢？所以保罗就讲了这句话，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你在看哥伦多后书的时候，你就发现我多次流泪写信给你们，那你就知道保罗是带着一种伤感，一种很灰心哈，就说怎么会这样呢啊，写信给他们啊，这是一个哭泣的书信。那还有一封信呢是喜乐的，哪一封啊？就今天这一次要讲的嘛，腓立比书嘛啊，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呢事实上不见得主题是讲喜乐， 但是因为呢，整个四章当中喜乐这个字出现就十七次，其实腓立比比较严格来讲，他讲合一，他希望弟兄姐妹继续合一来服侍，但是呢，喜乐就常常在每一章都出现。那他每一次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呢好像忘记了，好像不在意我在监狱，我在受苦，但是我想到你们，就刚才读的，我每逢想念你们，就为你们高兴，就欢欢喜喜为你们祈求。哇，这很难得。所以呢，在腓立比里面呢，你看这里面他讲，他在罗马监狱的时候，有人叫好，因为这是保守的犹太人，看到你被关了，活该，并不是觉得说哇替保罗难过哈。那保罗的态度是什么？他说呢，又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就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只要这个大的目标神得到满足，他也满足，他也喜乐，这个很不容易。第二个呢，你也发现在二章十七节讲，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交奠就是死，被处死，就是我如果被罗马政府处死了，我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所以你读腓立比的时候，你不会感觉是一个关在监牢，心里难受，充满埋怨，不会，他里面想到腓立比教会就喜乐。所以也就是说呢，在保罗设立的教会当中啊，这么多教会里面比较没有谈到缺点的腓立比，当然第四章有两位姐妹有，但是呢整个教会的表现真的是很好。所以我们这次培灵会全部在腓立比书出现，都一起来看腓立比里面到底这样的一个教会有哪一些值得我们来学习，来学习。刚才的经文还记得吗？特别是第五节啊，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只有这一节。今天晚上我们只用这一节，我们来想。第一个，你就知道这个教会为什么会让保罗喜乐，因为这个教会是热心的教会。兴旺福音，这个兴旺福音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相交啊，不是吃的相交啊，就是彼此相交有份。也就是说呢，这个教会在福音的施工上不必人喊，不必牧师叫，大家都很热心，大家都愿意啊一起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信徒呢了不起啊。腓立比是很少犹太人的，因为是罗马的驻军城，所以犹太人不喜欢住。所以保罗宣教的时候，这个地方呢，你发现很少犹太人，大部分是外邦人、希腊人。没想到他们信主以后，好像犹太人一般敬虔，哎，他们就很遵守这个神的话，听神的话，服侍神，参与侍奉。所以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热忱、有满了热心的教会，这个很难得的。一个刚设立不久的教会，既然是人人参与，一起兴旺福音。兴旺福音啊，原来整个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啊，在福音的施工上，一直都是我的伙伴。就是说，这个教会在宣教、在服事、在一起敬拜当中，保罗一提到他们，你们真的是很棒，就好像我的伙伴一样。你怎么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热心的教会？有两件事情可以看出来。第一个，在支持宣教的事上很难得哦。刚刚设立的教会说，我们自己钱都不够，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内部要需要，你怎么可能奉献给外面呢？但是他们就是做到了，在宣教的事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到，我们看得到吗？我们一起念好吗？这一节，请。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到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 就是我在铁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给我所需之用。保罗传福音到腓立比，后来因为一个使女身上有污鬼把他赶走了，结果那个后面谋利的人就把保罗陷害关在牢里，出来以后直接离开了。所以腓立比教会你不要以为是保罗牧养，没有，真正的保罗离开以后短暂牧养的是路加医生。路加医生在圣经里面发现他并没有很好的口才，也没有一篇他的讲道，他就是一个医生。他所以在牧养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坦白讲好像也不是谁带出来的，信徒有一种知识，有一种了解，我既然信主我要成为门徒，我应该好好服侍神。所以呢，当保罗被赶走离开腓立比到铁撒罗尼迦的时候，这个教会很主动的马上奉献，马上支持他。所以今天的经文，刚才读的经文讲，论到受的事，就是你们供给我需用的事上，一次两次打发人，一定想保罗你还够吗？你现在宣教需要费用，你有没有需要帮忙主动？所以这教会热心啊，不是被逼的啊，不是啊要催啊才能做的，马上在宣教的事上就有的。好，在哥林多后书有一段话提到他们，马其顿事实上常常提到的教会就两个嘛，腓立比、铁撒罗尼迦。那这里面提到啊，没我当牧师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为什么？你看啊，这段经文，他说弟兄嘛，他写给哥林多教会讲的。我说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刚才讲马其顿、腓立比、铁撒罗尼迦啊，主要的两个教会在哪里？啊，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有满足的快乐，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不是说很有钱剩了，说我奉献给你一点，没有，他们自己都在很穷的当中，但是还是很乐意的奉献。我可以证明，他们按着力量也过了力量，就说可能哎，你奉献了以后，你生活怎么办？你还有别的开支啊？那你说都捐出来，你有没有问题啊？过了自己的力量，下面一句你看，自己甘心乐意捐助，再三求我们，在供给圣徒路上恩情有奉。一般来讲都是牧师求信徒了奉献了，对不对？哪里有信徒求？保罗说没关系，再让我奉献吧。反过来，所以你从这两件事情，你就发这样的一个教会真的很难得。所以为什么保罗他说我每逢想到你们我就欢欢喜喜的祈求，你们的表现太棒了，太好了。第二个呢，在关心使徒的事上，刚才在宣教，在关心使徒的身上也是，你看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这次不会提到这个，但是这段的经文有提到，他说事实上我够了，保罗讲我样样都有，但是呢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赠。保罗一被关在牢里，保罗设立了那么多教会，只有腓立比教会第一件做的最快做的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去看他。所以呢，以巴佛提就带着礼物代表腓立比教会，刚才地图上想到哈，腓立比马其顿半岛，然后要跨越哈到海洋到那个意大利。所以保罗坐那个坐在牢里哈，人来看他，带着礼物来看，千里迢迢来看他，代表腓立比教会。为什么？他爱宣教士，爱这个牧者。所以保罗为什么想到他们会想服侍，哎，就会感到快乐喜乐，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在培灵会里面我们也提到，如果我们的教会要让神得满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参与，都要一起服侍。假如呢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不服侍，你就发现常常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呢手脚都闲着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就会很忙，在哪里？嘴巴，对吧？ 什么都不动的时候，嘴巴很忙。你看你没做好，你有这个，你有那个，好。那如果大家都忙的时候，你嘴巴也就没有机会，也不会那么多机会批评了。所以呢，这个腓立比教会啊，刚刚成立没多久，在宣教的事上他有认知，然后爱这个牧者的心也表现得非常好，所以保罗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肯定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一定要参与服事，如果大家一起做，你知道分担的这个重担，一起分担的时候，大家的担子就轻，不要集中在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调查当中，整个教会的事都集中在20%，而20%累得要死，80%的人在看戏，不但看戏还要批评啊，那这教会不会增长，就会一直恶性循环，所以大家就怕，不敢上去做，我一做又被骂啊，所以人人侍奉，人人侍奉。那所以假如教会要侍奉的时候，你不想侍奉或者不愿意侍奉，除了个人因素啊，他的属灵生命还不知道成熟，也有可能是什么啊，侍奉的时候遭遇苦难，遭遇打击，觉得没有果效，算了，不服事啊，都有可能。但是反过来讲，我想服事，教会也要提供服事的机会。所以我想做，都说不需要，不需要，那他以后就不想做了。那这里面就会牵扯到哪一些问题可以做啊？第一个，像牧养性的，一定是基督徒做，一定是重生的得救的。领唱，你没有爵士信主，你不能上来领。如果你要参加诗班，你不要说你是音乐系的，啊，你来帮忙唱，不行。因为你找音乐系出来唱，他声音很好，就经过专业训练，但是歌词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对不对？比如说他唱主啊，我要更加爱你，主啊，无论在哪里我愿为你去，他唱得很棒啊。他下来以后人说，哇，你唱的时候我都感动呢，你好像准备做宣教师。他说我没有啦，我只是唱啦，我还是佛教徒呢，你是你们来找我唱的。像这个你就发现你鼓励他说谎，所以呢，跟属灵方面有表达有话语出口的哈，一定要觉知清楚。那反过来讲，那没有受洗的就不能服侍了吗？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如果他还没有受洗，教会能不能给他服侍？可不可以？点头，可以。真的吗？那服侍会不会有出问题？事务性可不可以？好，我们要聚餐了，麻烦那个谁 张先生搬桌子啊。不行，还没受洗，搬桌子也要受洗吗？事务性啊，他这里就是他愿意接送啊，他帮忙送菜，拿个伙食过来，这个要用他们做，让他们也有参与的机会啊。这跟属灵一方没有直接说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教会我们常常说两方面，一个是弟兄姐妹自己的责任，一个是教会。那自己的责任是他属灵的程度有没有到那个愿意服侍，那教会不提供他服侍的机会，那久而久之呢，他就不想服侍啊。这是我们希望啊，他能够改变的哈。很多时候教会牧师的邀请说，哎，你要不要出来服侍？有没有听过啊？我没有恩赐，有没有？常常会讲，哎，我没有恩赐。这个是危险的，因为呢，你如果真正要服侍的时候，有很多机会服侍。恩赐是神给的，神赐给谁有恩赐，是在某一方面那个方面的专长，他可以帮助教会。但是你不要以为只有那些显著的恩赐才叫服侍。我为人祷告算不算恩赐？可以的，我在家里我说每天轮流为谁祷告，这也是一种服侍啊。以前在波士顿有一个教会，一个弟兄啊，很就爱主，他信主以后就一直服侍，哇，很多人感动。为什么？也很好奇，因为呢，这个很喜欢服侍的人，最后大家选他当执事啊。他一开始他就说绝对不可能，我不行。为什么？他会有那个台湾叫口疾，国内叫口吃，是吧？就是讲话结巴。 他说我当执事，我出来讲话，这样怎么行呢？所以他就一直拒绝。到后来牧师跟他讲，不是，服事啊，你有很多方法。如果你讲话有困难，不见得要站在台上，你有别的呀。而后来他听了，他就接受了当执事一职。你知道他做什么？他真的没办法教组织学，反正一堂课变成三小时还没讲完，对不对？他讲不好，上台也不行，唱歌也不行，等怎么办呢？你发现他只要有心，他可以做。他就每一个礼拜天，礼拜天做完礼拜，在自己的家请一个留学生或是两个留学生吃饭。这是30、40年前了，所以你留学生来的时候很辛苦嘛，所以他在家就开放，所以呢，很多时候用爱爱他们，关心他们。你知道这几年间他带了十几个信徒，只要肯做，神还是有恩典，不见得是一定要怎么样哈，很抢眼的看得见的才叫恩赐。有一个理发师也是，他本来生意不错的，还好，后来呢染上赌博，又酗酒，那糟了，他整个人身形不定嘛，然后早上喝了酒，那个酒味臭气，所以有客人去的时候一看，哎，怎么酒味？然后呢又感觉你睡眠不足，理得也不怎么样了，所以他生意就开始一落千丈。那当然恶性循环了，越苦闷又喝酒，这种。结果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去理发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他，哦，看到你是很苦，你要不要改变？神可以帮你啊。结果他信主了，哇，他真的是就 立下这个心志，不再酗酒，不再赌博，也开始出席聚会崇拜。哎呀，还做得不错，哎，生意又稍微好一点点。后来有一天，就像可能培灵会牧师在台上讲，信主以后你不服侍，就好像很会上成人主学，营养很好，不运动，三高，都不运动，都不服侍，就是吃得胖胖的，这个是对不起主。所以呢，只要信主觉知的人都要服侍。哇，他那天听进去了，他觉得说好像牧师今天对着他讲的，我刚有信主，我信主也应该服侍。那他想，我也什么都不会啊，我就会理法呀，怎么办？后来弟兄也劝他，可以的，你这生命表现出来也可以改变影响别人。而他一想有道理，第一个他只要有心啊，这真的，他首先把那个理发厅的海报换了。你们国内也一样嘛哈，要去理发的时候是不是贴了很多那个不同的发型的介绍的海报，有没有？对啊，哦，飞机型、鸟巢型、什么型啊，那你要理哪一种啊？他觉得这些不要了，他把它换成什么金句啊，哎，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那种，哇，这样换了。然后音乐呢，过去都放流行音乐，他开始放圣诗。哎，这样，所以很多人一来理发，第一件一定好奇嘛，对不对？哎，怎么不一样呢？你怎么会这样子？怎么那样子？这什么歌啊？等等，啊，这机会来了嘛。所以这理发师呢，就想服侍嘛，就用这个改变来看看。所以那个人坐在下面，那个30分钟他跑不掉的，对不对？你帮他，你不能跑嘛。所以呢，既然他问了，他就讲嘛。你们都知道我以前赌博、酗酒，很糟糕。我对我的生命已经厌恶了，我也不晓得怎么办了，走投无路了。但我信耶稣了。所以很多人就20分钟、30分钟就要听他讲。所以呢，哎，他的见证也很感人，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嘛。所以呢，他信主了没多久，你发现也带了十几个人信主啊，而且有些人还跟着他来教会啊。所以教会弟兄姐妹很好奇，也很惊讶，很佩服。他说：“哇，你才信主不久，我也没看你什么到外面发单张也传福音，怎么这么多人说是你带他信主的？你说说看，你有什么方法技巧？” 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的工作嘛，他的生命见证的确是会影响人，但是呢他很客气，也开玩笑的说也没有啦，每次他坐下来嘛，对不对，他走不掉嘛，我就讲我的故事嘛。那每一次呢刮胡子的时候，那刮胡刀在他脖子上的时候，我就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啊？所以呢大部分都觉知了，他怕我说万一啊，没有开玩笑，他是开玩笑的。但是我们就看见一个理法师也没有上过什么布道法，也没有把圣经读一遍，什么都没有，但是在传福音时他觉得我有份，我一定也可以做。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们，你从私人的祷告开始，邀请开始，参与教会哪怕是打扫开始，一起同工，你发现整个教会动起来的时候会变成很美。只有少部分人的时候他们做得很累，然后三不五时又被批评，然后他就想什么时候赶快下台，不要再做被骂啊。所以一个教会好坏呢，一定要有这个传福音的一种热忱在里头。你一直参与服事，你的灵命也会被提升。你一直参与服事，你会发现跟众弟兄姐妹建造神家的喜乐，别人没有办法代替的。我们常讲篝火，一堆柴火，你不要说我很热心，我很懂，你那只柴火你离开的团体最容易凉，最容易熄灭的是那一只。但如果我靠着大家，我在热心服侍的当中，偶尔我冷淡，偶尔我有退后，偶尔我不好，但是别人的热又会把我们燃起来，那这就是服侍带来的一个结果。不服侍自己很容易被世界世俗给吞吃，慢慢冷淡下来。你知道彼得书信曾经讲一句话，撒旦如同吼叫的什么狮子，遍地寻找啊，记得这句话。那个撒旦不是每面都可以吃的，他是寻找可吞吃的。那个热心已经渐渐冷淡了，他已经没有热忱了，那种最容易被撒旦抓去的。所以不是说恶者的随时随大家都可以被夺走，不会，是我们有没有保持一个热忱，活在群体里面一起配搭服侍，那是关键。你们都有喝过红豆汤吗？有吗？你们喜欢喝热的还冷的？红豆汤是喝热的了，绿豆汤喝冷的了，对不对？当你一碗盛出来的红豆汤滚烫的时候，周边的苍蝇是没有办法着陆了，没地方，哎呦，很烫，又飞走了嘛，对不对？什么时候这个汤碗都是苍蝇？就是冷的时候。记得哦，撒旦要抓你我，就是我们不想服侍，已经心冷冷冷的时候，撒旦寻找可吞吃的羊。所以记得，腓立比教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一起兴旺福音，都在福音的施工上有份的一个教会啊。记得，所以将来你喝热红豆汤的时候，就想到就反映我现在的属灵情况如何，现在热红豆汤撒旦对我的态度，他的权力啊，能不能影响我啊。第二个，彼此愿同心，同心合一。第二句话嘛，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什么？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哦。记得，热心重不重要？重要。但是热心如果不建立在同心上，这个热心是危险的，请注意这句话啊。等一下我们再有机会再提哈。腓立比教会表现得这么好，你们会发现不是保罗坐镇，不是保罗牧养，不是保罗管得很好，因为保罗很快就走了，也不是路加，路加刚才讲那口才并不好的，他也没有写过外边讲过一篇倒是留在这个圣经的。路加就是一个好好先生，一个很负责任的医生。真正的带出来的成熟是腓立比教会一信主以后完真的，在主的道上追求的， 把主的道活在生活上，应用在侍奉上的。所以呢，你发现他们不但热心，然后呢也同心。同心在教会最难，坦白讲，如果你看圣经呢，你看到主耶稣他最后要讲的话，同心，把门徒说你们要合而为一，临死以前最后的劝勉，劝门徒合而为一。如果你看保罗书信，几乎大部分的圣经都提到在信徒里面彼此同心，同样心思，同样意念。你也看彼得也一样，约翰也一样。所以可以说讲同心是贯穿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所以重要，所以圣经才会每一卷基本都会出现。腓立比教会有一个很美的见证，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心。所以保罗想到他们，为你们高兴。虽然有两个姐妹可能领袖哈，有阿爹寻都基，有吵架的问题，但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和睦，感谢神。同心跟恩赐没有关系，同心跟属灵生命跟品格有关系。所以一个人呢，他能力很强，在教会里面他，你发现他的恩赐表达得非常清楚，但是很多时候他的恩赐他的长处也成为他自己跟教会的难处，因为恩赐太强，恩赐很多，然后呢就常常看不起别人，喜欢批评别人。所以呢，热心一定要建立在同心身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讲，很多时候教会好好的一个教会，哎，分裂了，又分裂了。我自己就碰过好几个这样的教会，快到一两，从查经班开始，然后呢，三十几个人、六十几个人、八十几个人，他们说哦，我们要建堂了。好，本来是美事，老是进美国人的教会有危险，自己没有堂，结果呢，存钱、存钱、存钱，好不容易有那个经费了，要建堂了，糟糕，分裂了，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主要聘牧、解牧、建堂是三个大危机啊，常常吵架都是这样。所以呢，很多人就为什么建那里，为什么不跟那里，为什么这么多钱，为什么什么，哇，全部都是。所以呢，你发现一到两百人的时候又分裂，接近八十人就离开了，哇，元气大伤啊。好不容易呢又开始从头再来，又到160、180的时候，他们觉得要聘传道人，结果聘来的传道人又分裂了，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所以魔鬼就很喜欢搞这个。所以刚才讲，魔鬼不怕你我热心，真正会造成分裂的都是那些爱主的，在教会肯做事的。那如果在教会所谓平信徒哈，做礼拜迟到，听讲到睡觉，还没讲完走掉，那是叫教会没有要挟。那些人教会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真正会产生教会问题就是爱主，我应该这样做，我觉得那样做，所以这个意见呢对不对？好，但是呢性格品格要跟上，你的恩赐在那里，但是要有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如果此时还不行，就要彼此包容接纳，像这一些呢就变成教会很重要的这一个成长因素，或是说造成教会分裂必须避免的问题。腓立比书，你看了，我们常讲说一直讲同心嘛，在第一章27节有这句话，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好，下面那一句，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看吗？这里面就是关键啊，要同一个心志，爱主，好，我服侍主，大家都有一个站立得稳，然后为所信的福音一起齐心努力。我们常讲教会分裂，你要很容易找到一些分裂的根源。我们教会刚才一开始第一首歌是唱传统诗歌嘛，那第一首歌是不是短歌嘛，你知道有些教会就为了唱歌吵架， 能唱短歌，短歌没营养，只能唱传统诗歌，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传统诗歌就对？也不一定哦，你对我们想一想。重点是歌词，那你唱的方式，你的表达，不是歌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全部都唱传统诗歌也没有错，但是很多传统诗歌它是整首写下来是一篇道，你知道不？所以你第一节唱到第八节这样子哈，但是很多时候第一节唱完唱到第八节前面又忘了，有没有？哎，常常会这样。而在你唱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哎，这个是很有生命的歌，而且那些作者的确是有生命的。你如果继续看以前的作者，盲眼的那个，哎呀，等等，短歌也有短歌的好，它比较能够激励弟兄姐妹，哈，唱的时候能够被带起来。但是很多短歌也要小心，因为呢，深度属灵的灵命深度不够，所以呢，就是平衡嘛。牛肉好不好？好。每天吃，只有吃牛肉也不行啊，要配一点青菜嘛，是不是？所以教会为了这个吵呀，很可惜。所以像这些呢，不是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的当中，一定要学习忍让、接纳。我常去温州服事哈，温州人到现在哦，领圣餐的时候是同领一杯，你知道不？就一个大大的那个容器，所有的葡萄籽在那里，然后第一个开始传，传给下一个。我去的时候，哇，这个不卫生啊！传了，我一定转一下哈。第三个再转一下，那转到后面怎么办？没地方，那不能拿吸管。但是他们就很坚持，因为圣经说同领一杯，所以他反对分了那么多杯、那么多杯、那杯。你看有没有得吵？一样。像这些呢，当然有尊重他们了哈。所以教会很多的事情上，你只要有一些人意见不合，很可能就造成教会的分裂。你知道，我们说教会目前有四种形态。四种啊，看看我们教会属于哪一种啊。第一种，批评型，就是说呢，信主以后什么都不做，手都摆着，然后就开始批评，怎么这个不好啊，周报不好，讲道不好，什么不好。所以常讲说，我们好像什么弟兄姐妹都坐在一艘船上，上帝给每一个人恩赐一把桨，一起划。牧师呢是掌舵的，控制教会的方向。所以呢，开始划的时候，第一种形态的教会不划，弟兄姐妹拿着桨不划，然后就批评你怎么不划？然后转过来，牧师划快一点，教会聘你来干什么的？哇，牧师拼命在后面划。所以第一种是批评的，意思就批评。啊，第二种好一点，叫拉拉队型。仁慈一点，他没有一直骂牧师，偶尔会跟说牧师加油啊，加油，继续滑，但自己不滑，偶尔送两个萝卜、几根葱给牧师那种哈，啊，鼓励牧师啊，所以牧师最起码第一种很难受嘛，我怎么做都被骂，啊，第二种有一点好处，起码还有葱，起码还有萝卜啊，有人会鼓励我，给我一点掌声嘛，哎，不错。啊，第三种呢，就各自为政型。前面两种啊，桨都不放在水里，都拿在手里。你知道拿在手里就很麻烦，你桨不放在水里，你拿在手里常常干嘛？没事就打人嘛，你划快一点，哦，你怎么不划？哦，啊，就变成互相攻击嘛。那第三种各自为政的是桨都还恩赐很强，他还放在水里，但麻烦在你。不听，牧师说喊一的时候往后，二的时候拿起来，啊，结果呢，刚好颠倒，有一边人说一不划，二的时候划，所以呢，那个船呢，啊，会不会走？坦白讲，比前面两种更难走。前面两种好歹牧师在那边出的蛮多的，你骂我，我还是划嘛哈， 一点点动还是可以的。但第三种麻烦，各自为政，啊，不划的时候他划，然后往后划他往前划，所以那个船整天就在那边打晃。第三种，第四种呢，好一点了，最好的了，同心合意的，听劝，听口令，啊，一做什么动作，二做什么动作，方向，整个船非常的快的往前走。啊，请问我们教会属于第几星？啊，我们教会是属于第几星？你们比我清楚啊，我不清楚的。第几个？一二三四，希望都在第四行了啊，哎，不要前面两个，那个就麻烦了，所以教会就很麻烦。这个我们华人里面也有这样的故事啊，啊，这是图片就加深印象，将来端午节到的时候就想，哎，我们教会是属于哪一行啊？犹太拉比，事实上呢。我说这个故事我们在华人里面也有不少类似的。华人犹太人分散以后到各地都有他们的社区，他们会集中在一起住在一起。那他们日本有一个地方犹太人社区住在一起，你知道犹太人住在一起也会有麻烦，你不要以为没有麻烦。你说我们都是犹太人，哇，很认同，不见得。为什么？因为呢，你从不同地方来的犹太人的宗教行为是非常大不同，有些是非常保守的，有一些已经融同化稍微开放的，他们要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很难，所以常常会各自派系林立，各自批评等等。所以呢，他们还是会选出犹太拉比 那个年长的，常常请教他。有一次呢，也是造成非常严重的冲突以后，犹太拉比出来讲话了。一根芦苇根很容易折断的，但是你把一百根绑在一起，你发现很难。一群狗在一起，平常啊吃吃，有时候会吵架，真实。但是一旦碰到野狼，团结一致对外，哎，讲了，一样的意思。今天如果教会我们要在这里哈，偶尔。有一些的口角吵一下不满 ，OK， 那就放下了。那如果我们看到，哎，撒旦虎视眈眈，常常要破坏教会，那我们应该是一致对外，把所有的这个力量对撒旦采取更好的、更强的防御。同心合意这个字，在原来的希腊文，它有一种意思是和谐的意思。所以你一听到和弦呢，很多时候你就想到交响乐。你是小提琴，你是钢琴，你是大提琴，你是吹号，啊，你是什么？你发现很多的乐器根本都不同啊。但是为什么交响乐一旦演奏出来，让人家兴奋感动？原因在哪里？就是指挥，你把整个的乐器带出一种和谐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意思。有没有看过？有时候整首歌演奏了二十分钟，那个人只敲了一次咚，有没有？整个晚上他就咚那一声。你不要以为他不重要。那如果该出来的时候不出来，随便有来他就咚，那整首歌就完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你我站在服事的当中，想想看，可能你只负责敲一次，可能你是。主要的那个演奏的小提琴演奏的都有可能，但是听指挥，上帝在我们教会做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很美的乐章来荣耀神、称颂神。这句话我们要今天晚上你什么都忘了，你要把这句话背起来。好，我们一起念这句话。前撒旦不怕我们个人热心，记得这句话。你个人很有恩赐，撒旦不会找你麻烦的，你去吧。但是你的恩赐不跟别人配合的时候，撒旦会利用你的恩赐，利用你的热心， 成为教会成长的拦阻。所以那个有一个周公和牧师有一次讲到，他说：“主啊，我祷告，请你不要让那个姐妹太热心。”我从来没有牧师这样祷告。一般我们都会说：“主啊，你让弟兄姐妹热心起来服侍你。”为什么？他为什么特别为一些姐妹说不要让她太热心？因为她平常做平信徒还好，一旦热心教会出事，什么都管，什么都骂，什么都讲。所以撒旦不怕我们个人热心，但是热心一定要建立在同心上，那个加成的力量才会显著。大家都熟悉这个吗？圣经的记载，摊子四个朋友真的很棒，有信心，认为耶稣可以医他，所以呢找耶稣说：“我带你去见耶稣。”有爱心，然后跟他有什么关系？是摊子嘛，因为爱他，帮助他。有没有同心？需要哦。你摊一个摊子，刚好四个人，一人拉个脚，那搬着，有一个突然放下，你发现他是摔下来，有可能。所以四个人常常走的时候也要一起同步。哎，然后找耶稣也要一起，你要讲什么，他行动都要一致。所以这个摊子最后得医治，你发现摊子有好几个心都值得我们学习，对主的信心，他有爱心，然后呢也同心，啊，一起完成整个事情。求主帮助教会里面呢，我们常讲有几个，我们常讲主啊，我要同心。教会要合一怎么做呢？ 这几个跟弟兄姐妹分享。在教会里面尊重职分，比如说今天领唱的弟兄上来了，我不知道他信主多久，如果他上来说弟兄姐妹站立，你要不要站？要人说 你才几岁，我吃的比你什么还多，没有没有，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这样讲啊，对啊。甚至如果他的父亲也来做礼拜，爷爷也来做礼拜，当这个弟兄说弟兄们站立，爷爷说臭小子，你几岁啊，你叫我站叫我坐我就坐。他因为领上他有这个职分，牧师上帝给牧师有职分，所以我们尊重职分。那个职分如果你认为是上帝给的，你尊重牧师等于间接的尊重上帝。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同工，他被选出来，他的决议决策可能不满你的意思，但是他既然是教会的核心同工做出来的决策，我们尊重他。第二个，尊重专业。很多时候像我们当牧师，我不是什么都懂，我很多都不懂，好像音响啊视频啊，我也有什么的什么的呢，我也不懂。好，我们说的灯光啊，像我们现在说，然后很多专业的他在做的时候，你不能说我是牧师听我的，灯应该这样，往往是什么这样，那不是我们的专业。所以这时候如果有专业人出来的时候，我即使有那个职分，但是我懂得尊重神给那些有专业的人。像有些做木匠的做什么的，这个很多例子，那些人我们也要尊重。第三个要尊重什么？多数。那就像建堂嘛，你即使有看见觉得那个地方买的更便宜，那个地方盖什么什么你都很有意见，但如果弟兄姐妹们都认为是这样，我只能接受，我只能接受。所以呢，尊重这三个给提供给教会弟兄姐妹，就说我们要保持合一的时候，这三个是维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尊重职分，第二个尊重什么专业，第三尊重多数。第三个呢，你就发现这个教会是也有恒心的。因为第一句话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总共多久？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到腓立比，然后后来被赶走出去传福音，后来被抓关在罗马，开始写这封信。保罗讲这句话十二年，大约十二年。所以保罗就想，这个教会我设立以后这么久，我每逢想念你们，就为你们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十二年前一直到现在，你们仍然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教会很重要的需 需要的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很多人侍奉一开始很热，一热二冷三凉四冰五冻，知道吧？最后还解冻了。一开始很热心，然后呢后来越来越遇到矛盾，遇到挫折，这不干了。所以呢教会里面呢，刚才讲这三个都有关系哦。热心是开始启动我们爱主侍奉主的一个关键，但这个热心要跟弟兄姐妹一起配搭，一起服侍。然后这个呢也要持久，很多东西需要一段时间以后才可以看出果效的。但我们走出来没看到、啊、我就退出来了，就像那四个摊子啊，人多挤不进去，哎，抱歉啊，摊子朋友，今天我想帮你但帮不了，为什么？人太多了，我们四个太不动，过不去了，下一次耶稣来再找你啊。只要有一个人这样讲就毁了。所以呢他们你发现呢有没有耐心啊？等一下也提到这个，就好像一个人跑马拉松，如果他的项目是这个马拉松，你记得那就是跑到底才是重要，不是我前面跑得很快，我的姿势最美啊，我你前面再怎么样没用，马拉松是看谁跑到最后。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他事实上那次马拉松他成绩并不好，前面三名都跑完了，都颁奖了，观众准备离席了，他才慢慢进来，但是他坚持，因为腿受伤了，所以呢跑几步又摔一跤，跑几步又摔一跤，哎，观众就停下来好奇啊，这个人怎么这么执着。结果呢这样一滚一爬一样，慢慢最后爬到终点。事实上是一个非洲的那个运动员，他说全国都在看我，在转播啊，我虽然受伤，但是我没有，我跑输了可能大家觉得不是那么光彩，但我不跑完我的国人都丢脸。哎，他有这个想法，他坚持，这好像在1986年墨西哥比赛的时候。哎呀，我看了那个报道，我就很感动，他既然跑马拉松中途腿抽筋，但是既然我整个国家赋予我跑完的使命，我就坚持跑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上也要有这样的心态。假如我们在教会，我有时候有些人当执事，有人当就职那一天，牧师都会问嘛，今天的服事是不是神给你的感动带领？是。那你在服事的时候愿意跟弟兄姐妹配合做满三年？是。都宣誓过了，但是就有这样的同工啊，做到一半跟谁处不来，跟谁冲突，没有得到牧师的肯定，他突然说，牧师对不起，我做不下去，我不干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最近祷告的时候上帝感动我要我安静啊。上帝让你安静，那我还能讲什么？找了随便的一个借口就不干了。在我服侍40几年，我碰过不少这个例子，跑不完的人，宣誓的时候。所以我在想说，那你当时你这个后来也发现并没有难到一个地步是不能服侍下去，很多都是情绪跟弟兄姐妹处理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所以这样呢，我们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服侍到底的重要，而不是很随便的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找个理由。我们刚才讲的你看到吗？这边前面的信心要找耶稣，然后呢一直同心啊，用爱心来做，也加上恒心。如果他现在找耶稣人太多，真的没办法的，他不知道是谁想的馊主意啊，怎么可以去拆人家的房顶？当时犹太人的房顶是泥土跟一些草，简单，不是水泥啊，那水泥是拆不掉的。所以那个时候你拆，即使那个时候是不是那么那硬的东西做的天花板，拆了以后要不要赔啊？还是要的。但是你发现他只有一个目标，既然今天耶稣来了，我要让我这个朋友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得到医治，见到耶稣。所以你看见有难处克服，不是逃避， 然后啪啪啪啪到山顶，把人家山上面的天花板挖一个洞，把摊子垂下来，一直要见到我这个摊子见到耶稣为止，得到医治为止，恒心也是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说，假如你看前面三个都做了，有信心，也爱心，他也有同心，但是都做了，但是呢，那个环境没有让他成就啊，怎么办？所以恒心是完成整个神迹的关键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事里面，我们也盼望，很多时候差那个一脚，临门一脚哈，我们提早放弃，你会将来就觉得很可惜，就会觉得很遗憾。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天做梦，然后呢梦以后就梦见了他回到天家去了。哇，他就想，哎，看到很多的圣徒都回来了，他也很高兴。他就看到，哦，很多圣徒按奖赏在戴冠冕。哇，他想，多荣耀的时刻，听到天使拿着那个册子在喊忠顺乖耶呢啊，这样啊，所以呢，一个哟，就走过去的时候，另外一个天使就拿着冠冕了。他就很想说，我会不会被点名到？所以呢，看一直等，他也在排队。哎，后来点到他了，哇，高兴了，哎呦，哇，就走过去了。好，这边某某是你哈？你说哦，没错。好，那个天使就拿了一个哇，很漂亮的冠冕，镶着珍珠宝石哦。好，正要戴上的时候，那个拿名册的天使说：“稍等。”这个是20年前为他预备的，但是呢，20年以后，他信心退后，服侍冷淡，所以他这个冠冕不应该是给他的，他应该还有一顶。哦，那个天使，另外一个天使赶快在他哦拿了，要戴的时候，天，这是10年前的，他10年前曾经有一点想离开这个侍奉的岗位，不想当牧师传道了。他还埋怨他的工作，后来好不容易又继续回来，所以这一点也不是他的，所以呢又找，后来找一点没有光彩的普通帽子来了，刚好要戴的时候他惊醒了，一下下这个故事帮助他，原来将来得救与得胜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不是那些坚持到底吗，一生爱主的吗？所以从那天开始，他自己的侍奉的心态就被反转。感谢主，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一天见主面，没有一个人羞愧，是良善忠心啊，常常忠心就是神交办的，我可以做完，可以做到底的人。听过这个故事吗？最后的晚餐，或许很多人都已经听过。这画家教皇教宗啊，要他画12门徒跟耶稣最后的晚餐，他一口答应，画画画，草稿什么东西在他画室里面，差不多快画完了，有两个人的脸不敢画，一个是耶稣，那种慈祥，由神到人，然后呢，哎，那个表情应该什么样画才好呢？所以他就把那个表情空下来，另外一个是犹大，那种狡猾。欺骗老师，假装爱主，那个怎么画呢？他又没有画，所以呢就出去了。所以1年过去了，教宗说画好了没有？他说还没有。他怎么可以？我就生气了。哎，在我任职内，你一定要完成，怎么拖那么久？就教宗，哎，那个画家也有个性哦，你再骂我，就把你画犹大哦。嗯，好。是也不能得罪艺术家哈，实际上很多艺术你知道吧，很多他有些把他很坏的得罪他的都画在上面，你知道在西方的画家，然后把自己好的放在上面，所以画画也很重要哈。结果他有一天他在教会做礼拜，看到哎台上的诗班里面有一个弟兄在唱歌的时候，那种表情那种样子，他觉得说这个画耶稣这个样子太棒了，所以一做完礼拜就说 我可以为你画耶稣。我怎么可以？他说没有关系，我觉得你这表现很好呀，你到我画室，我把你整个的样子先画一下。然后他答应了，他去了。耶稣画好了，还差一个谁？犹大。所以呢，又想思想，又没有办法。又隔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回家的路上，在宰相里面看到一个人，一个醉鬼，跟他要钱，啊，给我酒，给我钱。结果那个微弱的灯光照他脸上的，一看那个爱酒贪婪的表情了，他突然脑子一想，这个画犹大也不错，所以就跟他讲，我给你一笔钱，我把你画成犹大，你同意吗？那个醉鬼想喝酒，所以也没有考虑，随便你，你要画谁都可以，接受了。然后就扶着他臭臭的身体，就把他带到画室去，趁着他还在昏昏睡睡迷迷糊糊的时候，就把他画出来。就他睡着了，在他的画室。啊，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一看，怎么相似的场景，突然大叫：“不可以，不可以！”有画家在赶快跑出来，什么事？他说：“几个月前，你把我画耶稣，现在你把我画犹大，不可以。”同一个人，也就是说他的侍奉前面和爱主的时候，在诗班的时候很美，但是如果你不持久，你看见没有，他就变成另一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一样的意思，很多时候耶稣跟犹大之间，也在我们侍奉跟持久的当中，也可能成为一个见证。求主帮助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复习一下，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态度。从主得来的侍奉主、爱主，这是应该的，不是什么样的，好像 privilege 就特别的，好像我有什么的好，建立这个。第二很重要的。明白热心、同心、恒心三者的关系，三个在一起才可以建立教会，你只有一个不行。这个是一个让教会成长的一个主要因素。第三个，要实践主爱一个教会的使命，让教会可以走更远更好的道路。我要领大家唱这首歌，这首歌叫《同路人》啊，我临时找了悉尼来做枪手帮我哈。这首歌悉尼没唱过，但是不代表大家都没唱过。大家有没有唱过？哎，我们把歌词打出，有没有？有没有唱过？有。好，我们把歌词先走一遍哈。你看，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下一个，同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心，美好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这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小敏写的，没有什么音乐的程度。感谢神。好，我们从头来看哈。好，第一句，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同甘苦，同患难，只有同路同喜乐，只 谢神，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
姐妹来听我们唱，稍微快一点。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心灵合一。盼望永恒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这首歌就成为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因为我们是蒙一样的救恩，统称一样的天父，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在走天路。主啊，把那个同心合一的心再次放在我们教会，让我们心灵合一，彼此扶持，奔走天路，讨你的喜悦。主啊，拿去我们当中任何不讨你喜悦的拦阻，我们对弟兄姐妹之间的不能饶恕的过错。主啊，今天晚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主一样能够包容接纳，重新在主里面来建造你的身体。愿主你赐福这个教会，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
非常感